温习学学的音，一滴惊，一滴惊。在每期的每期，一滴惊，一滴惊。呀，到看话，是好落水。这都梦梦无影相随，千叹世事化化难解，梦落东落地地地间都已那你没你都已经
人小困顿日道门，一无拼命又若无，混沌奇幻各有味，身边苦辣我未甜，因缘故作善行行，光明作开地回门，信用建国日日办，对书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湛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25集。啊，今日录音的时间是2011/11/13，啊，甲个歹势一下，因为我暂觉最近实在是超级无闲，啊，直直要甲时间找出来录音呢，问题是时间拢无够，啊，无就是时机无适合，吼、啊，虽然心内想已经想好要讲的主题啊，吼，问题吼拖慢了一个月吧，吼、啊，一直无出来，这是真歹势。啊，为着安尼呢，我若是讲好，伊心内若是伫想要讲啥物，啊，虽然无时间讲出来，安尼就甲家己心内要讲个物件呢，想较真足个，哦，啊，所以呢，即届也有机会话者，我希望会使到我暂且一开始落课也小铺，诶，主要个目标啊目标吼，就是要来讲今日一个大主题吼，毋知影落一来讲了无？反正一集以来讲未了，可能爱两集、三集、四集，吼、哦，这集应该是是我暂且一个修行内底的心念，吼、哦，的转化，吼、哦，啊，因为我一集开始呢，是讲甲要讲甲较亲，我惊我弄家己无认真，讲得无清楚，所以呢，我可能等一下呢，可能北京话来讲，吼、哦。啊，安尼希望会使讲较精准嘞。啊，那我来尽量整理迄相关的文章吼，微网络上，大家会使微网络上看，可能看是较有物件吼。好，好、啊，大家好，我暂觉吼。那我现在今天的主题吼，我要讲的是我定了一个主题叫做“尽在一念一觉之间”。好，就是其实这个是。地查报告的一句话，不是地查报告说，这个是我暂觉曾经写的一篇文章的一句话，好，但是其实它也是可以从地查报告的一句话叫做极烈极恶极悲，哦不是极乐极悲为一念，快心快意悟平生，头顶青天心坦坦。万穷红日气昂昂，其实他就讲着说，你这个人对这个对于你的生命的解读，或是对于这个世界的解读，或是对于你自己的情绪，如果你能够看得透一点，能够有所掌握的话，其实都是在你的一念一觉之间而已。你要高兴，你要难过，你要超级高兴，你要非常难过，你要淡淡的来。是你要很极度的、很强烈的情绪， 都是在于你的念头，你的决定而已，就在于一念之间。我接下来要分享的许多故事呢，就是我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事情。那因为呢，有牵涉到一些人事物呢，那我就是会把那个细节还有人的名字把它拿掉，因为毕竟只是要讲那个心路的历程、心念的变化而已，不需要把过去的人事物出现啊，那造成现实世界不必要困扰。好，那开始要分享了哈。我分享的第一段哈，我写了一个小标题叫做“谷底时的转念奋起”。谷底是摔到谷底哈，就是人摔到谷底的时候呢，当时的转念，然后呢奋斗起身，然后呢振作。啊，这讲的是我暂觉很久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那故事细节我一定不会讲的，但是呢，这个发生这个故事呢，对当时暂觉的我造成的影响还蛮大的。第一个是，我本来呢学打坐啊，已经学到相当的程度，那时候整个身体改善的很好，打坐呢比较容易入定，然后呢身体非常健康，好，然后呢不怕冷，好，整个身体好像有防护罩一样，好，寒流来啊或者怎么样啊都不怕冷，好，那个穿着短袖热裤凉鞋。寒流怎么吹就是不会不舒服，那是一个我学完学打坐之后一段时间之后一个很强的状态，然后任何的稍微的小病我打个一坐就会好很多，打不了再打一坐就好了，或是呢喝个热开水睡一下就好了。那个应该是我那个打坐对我很大的改变很大的帮助的那个事情。好，那个时候呢，因为我陷入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对当时的我影响非常大啊，我整个心思都被这些事情给拉去了。虽然说我每天还是会在打坐啦、放下啦，但是放下的不够彻底，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把那些事情拉出来释怀掉，始终无法释怀。所以那时候打坐只是表面的放下，只是就是说暂时的去停止思考啊，困在问题里面。可是下坐完呢，在面对现实世界的时候呢，还是会被那个现实的东西所困扰、所伤害。那造成多严重呢？哇，造成我一个月以上生病，一个月以上不会自己好。然后呢打坐很难入定，还有就是整个身体就比较虚啊，就是没有办法像以前那么的健康跟活力，持续一个多月快两个月。然后呢直到说我回到我家里啊，因为这故事是发生在学生时代，我回到我家里应该是可能是放寒假吧啊，回到我家里的时候呢，哇，我那个生病的身体啊，发高烧啊，难过啊，躺在病床上啊，骨头在那里烧痛啊，然后整个身体很痛啊，然后在我睡的床上呢，在那里挣扎，还有呼吸，因为那个整个呼吸都很热啊，身体都很痛，然后就是勉强呼吸啊，在那里挣扎，然后内心里面呢，还是被在学校发生的那些很不如意的事情呢。给伤害着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呢，忽然我觉得也蛮特殊的，发生一个事情。因为我是睡在我从小睡的床木板床那里，忽然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诶，我感觉到什么东西呢？我耳机串联到我小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就是在跟病魔拔河嘛，生病嘛，然后好几次我觉得都快回不来了，就是在那里求生存，在那里挣扎，只为了活下来。小时候我在我的那个床上经历过很多次的生死挣扎，就只是为了活着，没有为了什么，就只是为了要活下来而已。那当时生病的我，就是说长大后的我，也在同床病床上。 只为了学校的一些负面的事情，只为了中等的生病，应该说算是蛮严重的病，但是比起小时候的病来讲，差很多。小时候的病来讲是严重很多的，然后长大之后打球王打坐之后呢，因为内心的丧志、内心的失望，导致身体的虚弱。那个感顶多只是超级重感冒而已。那我忽然有点汗颜的感觉，因为小时我就连接到小时候的那个状态，他只是纯粹为了要活下来，然后呢就这么义无反顾，这么全力拼斗，就只是为了活下来，只是为了求生存而已。那个我，那长大了这么多年之后的我，竟然只是为了学校很不顺心的一些事情，然后就自爱自怜，然后就让搞得自己身体呢病痛缠身。可是那个病比起小时候的我而言，小病而已啊。结果我竟然就在床上这么痛苦挣扎呻吟啊！当下的我很汗颜，因为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小时候的我。比起小时候我那种求生的意志力，当下的我显得太懦弱、太脆弱。然后就在这一瞬间呢，我又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我在学校该被误会的已经被误会了，无法挽回的也无法挽回的。然后我身体也生病，再怎么病也顶多是到这样子，也没有不会再像小时候那种真的是生死挣扎那种状态。我已经到了谷底了，到我现在长大这个我的一个谷底了，都已经到底了，再差也不会坏下去了。然后那我还有什么好害怕失去的，好害怕被误会的，好害怕怎样的呢？我只会更好，不会更差。只要我愿意振作的话，我有意识到说，对呀，最惨就是这样子而已嘛，就是学校很多事情被误会，然后就是顶多就这样子而已嘛，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当然，比至于我还拥有那个珍贵的生命，我还拥有比小时候更强劲的体魄，我没有什么好担心的。就在那这一转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我要振作，然后我要舍弃那种情绪上的自我伤害，我不能让自己的那个懦弱，然后呢任由那个病气，任由生病呢还自我伤害我自己。所以在那一瞬间呢，我忽然就起身啊，全身虽然都是发高烧啊，然后很烫，然后全身都那个吹到风啊，就很痛，很像刺骨啊。那我就穿着外套啊，然后呢自己呢那个咬牙啊，也不叫家人带我去看病，我就说没关系，我自己 OK， 那我就自己骑脚踏车，骑硬骑。那个每骑一步都是很痛的，因为那个寒风还有身体的病痛，然后硬到医院去啊，然后呢拿个药啊，回家之后那个退烧药吃一下，吃完之后呢，马上就在我那个熟悉的那个木板床那里马上打坐啊。然后这一坐呢，是我这那时候的一两个月以来最彻底放下的一坐，就是放下了，就是说过去了就算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奋起，我要振作，放下。然后在这一坐真的坐得很深入，整个身体的病痛就慢慢慢慢慢慢下去。然后呢忽然就好像到一种有点入定的感觉，然后身心都很舒畅，身体已经从病痛里面脱离出来，然后内心呢已经从那个一两个月的那种很深的痛苦里面脱离出来啊，然后好像到了仙境一样，整个人轻飘飘的，慢慢那个飘飘然的，那就坐啊坐啊坐啊，然后呢慢慢睁开眼睛，慢慢回神，有点不可思议的感觉。因为前一两个小时我还在病床，在那个床上痛苦挣扎，身心都受到很大的考验，可是才一两个小时之后的我，身体那个发烧已经退了，全身只是有点虚，但是很舒服，就是身体都已经没有病痛了。然后内心呢，哇，好安详，好平静，然后好泰然，好坦然， 那我有点讶异，这个现在的我跟刚刚我差在哪里？就只是差在于说愿意面对大学校的一切不顺，接受它，释怀它，放下它，能够重新的再来出发，就只是那个心愿意去面对，愿意重新开始，就只是如此而已。然后我就起身下坐，整个人就好了，这一两个月的病就这样就好了，好，也才吃一包退烧药而已。然后呢，那时候刚好是黄昏，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很美丽的那个晚霞，然后清风徐徐吹来，然后天边还有那个野鸟啊，两只这样慢慢慢慢的飞过去，哇，好美丽的世界。然后一种很久违的亲切感、温馨感藏到在我心里面，哇，真的不可思议！现在的我跟两三个小时前的我，真的是同一个我吗？就只在一念之间而已。我的身体、我心里就可以发生这么大的变化，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啊，大家好，现在要讲第二个故事。好，应该这个也是学生时代发生的事情啊。学生时代发生的事情呢，在那个事情呢，我刚刚呢，我做了三个小段。啊，一个叫做老奶奶从去冰雪般的温暖微笑，这是一小段。那第二小段是久违的世界，路上的行旅仿佛都是久违的亲人般点亮世界，与此相会，这是第二小段。那第三小段呢，是我当时写下来的一首小品，珠圆汇聚如随风流转，聚也一时，散也一时，世事不可捉摸，却又恒常存在，正其之所以奇妙之处，当下唯有当下。哦，当下唯有当下，泰然处之，泰然处之。好，这个是讲我学生时代的第二个故事。好，那个时候呢，也是发生在学校很让我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原来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是教我说，害人之心不可有，凡人之心不可无。啊，我只觉得有啊有啊，我绝对不会害人啊，我没有害人之心。可是凡人之心，我想说，对呀，那些坏人我都会烦啊。啊，我不会不自己让自己不能受骗上当啊。可是其实凡人之心不可无，有时候呢发生的是在你信任的好朋友，或是在你的周遭的和跟你很亲近的人，这个时候种种的伤害是很强烈的。那学生时代发生的那个事情呢，我不只是痛失好友，而且呢我还背了很多黑锅，有那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然后呢就是承受很大很大的背叛，还有误解，然后还有设计陷害，很严重很严重。然后呢那个时候我真的是，虽然说也是努力在打坐在放开，可是呢真的是被那个事情咬得很重。因为即使我要去放开他，我要去避开他，可是攻击的人、陷害的人、伤害我的人不放手，所以不是我想要去避开他，那个世界就可以停止恶化，这个世界是一直在恶化的。然后那时候我为什么跟严师讲，我不会跟他讲这些细节的东西，这些生活琐事，可是严师看到我就摇摇头笑一笑，他说，哇，你接下来很严重。好，他说我接下来会很严重，我自己心里也有数，因为我知道啊，接下来的事情很难处理，都是好友，都是很亲近的人，啊，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啊，为求最少的伤害，啊，反正很复杂，啊，也还是已经看见了，好像看见很深的未来，啊，还是讲我说还是。反正他也知道这个功课是我该受的。那我曾经呢，因为受不了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在那个基金会，那时候还有老人养护机构啊，那有那个老奶奶、老爷爷，我们就是那个有用康照顾那个爱心，就是基金会有成立老人养护机构，那把老人养护机构用成一个像一个很温馨的大家庭。那爷爷奶奶呢，比较需要人家照顾，或是比较穷困的爷爷奶奶呢，能够有个尊严，有个人性的地方来照顾他们。啊，我那时候也常去那里当义工。在遭受到那个很大伤害的时候，事件还没结束的时候呢，我已经受不了了。然后呢，我就去老人机构那边呢，啊，我就在那边睡觉。啊，我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是躺在那个师尊的一张，师尊用过的一张病床那边。 哇，整个人是虽然说好像 有感觉到那种类似世尊很温暖的光的就是温暖的光这样在帮助我，可是啊整个人的心还是很受伤。那醒来的时候呢，哇，那两行泪啊都已经干在那个眼睛附近，很严重的事情啊。但是呢我想说我还是要回到学校啊，还是要去面对一切的大家啊、哦、虽然有苦难言啊、哦、但是我还是回去学校。结果那时候我才发觉说，虽然说周遭上承受了这么多的辛害或是误会，有的我可能已经失去了一大批我很重视的人，可是还有另外一批人是不怀疑我，知道我的清白。结果那天呢大家在疯狂的找着我，大家都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消失在学校，大家都好担心啊、哦、啊，因为我没有手机找不到我，大家都找不到我，找啊找啊，真的是找遍好多好多好多，甚至呢还开了联合会议，一群人就是一群本来不是跟我都很熟但是彼此不一定认识的人，为了我还开了会，想说一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助我啊，不要让我再遭受这么不好的状况啊。我结果他们看到我说，哇，他们好高兴哦，说找到我找到我了。那、啊、其实我心里面很不好意思，因为我也没有轻生的念头啊，或者说我也没有怎么样啊，我只是呢离开这个学校呢，暂时去老养护机构呢，在那里休息，让自己的心呢得到暂时的一个那个分，就是冷静啊、哦。那我心里就很感谢说，啊，还好，原来我还有这些好朋友们，在我遭受这么严重的误会跟陷害之后呢，他们还愿意相信我不是那种人，其实在我心里面是还蛮感谢的。可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呢，这个连续的事情呢还是发展的很恐怖很惊人，然后呢到最后我几乎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输家嘛，哦，就是反正该被误会就被误会了，该承受就承受，然后该失去就失去了，也是几乎是一塌糊涂，输得一塌糊涂。但是呢那时候是我的生日快到了，虽然我的内心很难过啊、哦，但是呢我就想着说，因为我以前对那个大连物机构的爷爷奶奶我就一直有一些想法，我想法很单纯，就是说我知道呢这是个大家庭，那大家庭呢最需要就是欢乐或是一些活动，那当然除了端午节啊中秋节啊或是什么东西，那个基金会养护机构会努力制造一些欢乐活动呢，让那个老奶奶可以开心啊啊、哦！但是我在好久以前我就想过说，我也要为这里啊增加一些喜气啊。然后我其实我对我个人的生日我是很低调的，可是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哪一天我的生日的时候啊，我要自己买蛋糕来养护机构跟爷爷奶奶啊、哦、一起度过，一起庆生，把我的那个欢乐带给他们，那个是我一个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够让爷爷奶奶的生活多加一点点的乐趣。所以在我发生那个在学校很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世界是很灰色的时候呢，我生日快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我的好朋友们，那这个时候有一些还信任我的好朋友们哦，他们还秘密的筹备了庆生会要帮我庆生啊，我就跟他们说，你们能不能有一个人去帮我买个蛋糕，然后另一个人说，跟那个人说，你能不能模设计我一下好，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提着请人家帮忙买的蛋糕，然后骑着摩托车呢我就去养护机构好，然后呢去养护机构的时候呢，那我就跟里面的养护工说，啊，那个今天是我生日，我想跟爷爷奶奶共同庆祝好、啊、然后养护工们就是类似在爷爷奶奶面前啊，就是唱生日快乐歌啊，然后切蛋糕啊，然后我是蛋糕切好之后，我是一块一块啊亲自端给那个爷爷奶奶吃，哇，那个爷爷奶奶啊 好高兴哦。他们说，诶，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说阿嬷，今天是我做生日啦，阿妹就来庆祝一下，欢喜一下。哦，那爷爷奶奶就眼睛就很亮了起来，然后就笑得很灿烂。哦，然后其中有个奶奶啊，她就是收到我蛋糕的时候，那个眼神，那个嘴角这样微微笑起来，那一瞬间，好像很强的一个温暖阳光就射到我内心里面，哇，好温暖哦，然后温暖到让人家好像想要感动到滴下眼泪，哇，好慈祥，好温暖，那个微微的一笑，那个柔柔的眼睛这样看一下，然后接着我的蛋糕，我整个人整个心好像被融掉了，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美，怎么这么温暖啊？才那么一瞬间而已，不需要什么言语的互动，就那一笑，我整个人好像回从一个很寒冷的世界面，回到那个很温暖的阳光的大地，哇，真的是只是那微微的一笑而已。我很意外说，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感觉？真的是无心插柳。好，我暂觉呢，并一开始是想要出发点是好的，是想要来给爷爷奶奶这些就是在养护机构被照顾爷爷奶奶一点点新鲜的事情，一点点生活上的小小插曲。可是呢，当下很强烈、很直接的回馈，就回馈给我自己，带给我很大的鼓舞、很大的温暖。让我可以在承受那个这么不好的人事物之后呢，得到一个很大的支持，不需要言语，一种无声的支持，真的是对我而言是一种，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突如其来的反应。我说这反应，我内心不知道，我也没有想到说我竟然会如此莫名的受到感动。哎，我就觉得真的。很感谢上天，那也感谢这些爷爷奶奶，但也感谢说我自己愿意呢，在自己遭受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还能够记得当初自己的一个小小心愿，然后来跟爷爷奶奶庆生。好，然后呢，我就带着很温暖的心情，然后呢，骑着跟人家借摩托车呢，要赶回去学校呢，跟另外一批相信我的朋友们。要庆生，那走出基金会的时候呢，我可以做个比喻一下，就是说我当时拿蛋糕要送去给基金会的时候，的基金会的养护机构的爷爷奶奶的时候呢，那时候好像是有微微下雨吧，黄昏天黑的，哇，整个世界阴阴暗暗的，潮湿的，发霉的感觉，就觉得透不过气来。可是因为这个奶奶的一个微笑让我心里面温暖之后啊，我离开基金会的时候发觉，诶，好，这个树，这个树，那个公园的树啊，经过那个路灯射出来，怎么好像椰蛋树一样，哇，好美哦。然后呢，路上的好多行人啊，怎么觉得，诶，好像都是久违的亲人朋友，就好像说这个宇宙世界是如此的广大，然后呢，我们竟然可以在这么小的一个小星球里面，然后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我们竟然有办法在这里相聚，然后这样一瞬的擦身而过，这是多么奇妙的缘分啊！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感动，会觉得周遭看到的人事物虽然在雨中，但是都觉得哇，那个车灯好明亮，这个世界啊，那个轰轰隆隆的声音好热闹。哦，就觉得哇，原来大家真的好有缘分哦，可以浓缩在这么一个小小地球的这么一个小小点，我们大家在这里可以擦肩而过，哇，我觉得哇，好像看到很多久违的亲人朋友一样，好开心哦。那个人车在跟我这样一直交错而过，那我心里面觉得哇，好踏实，好开心，久违了大家，久违了这个世界，这个在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深很深的感动，一种很深很深的喜悦，然后很踏实，很踏实， 久违了这个世界，久违了我自己。 然后呢，我就很喜悦的，慢慢的骑着车，感觉好像中了超级大奖，这个心好轻松，好自在。虽然说现实世界我学校的人际关系已经被破坏的很惨，失去了很多人，误解很深，可是我就觉得好像那些东西跟我好像没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我有基金会，我养护机构，我有这些爷爷奶奶，还有那温暖的微笑，而且我还有很多还很信任我的朋友们，正在庆生会上等着我去跟他们会合。我是如此幸运，我是如此，就是说如此的幸运，如此受到大家的接，那个时候应该说喜爱，或者说如此的幸福。我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人们可以继续去编织我的生命的历史。然后呢，我就很快乐很快乐，因为真的太快乐。然后我就从还好是那个下雨，所以没有大家没办法看到我的眼神，因为我好像在对每个人都微笑。我那时候的我就觉得哇，好想就是对每个人我都是发自内心的微笑，都是久违的久违的。所以我骑得很慢，享受那个在雨中，然后呢，宇宙这么浩宇宙中这么奇妙的缘分，可以让大家聚在于这个小点之上，在沉浸在那种奇妙之中。那后来呢，就来到了朋友为我举办庆生的地方啊，我很感谢他们，这些朋友可以不受到那些破谣言毁谤的影响，还愿意这么支持我，我真的很感谢他们。所以我那时候内心有所体悟啊，当我一直在执着着我所失去的，或是我原本不该失去的去失去的，或是很多误会我想要解释却解释不了啊，我很多的令人失望的事情啊，但是纵使再有如此的这些事情，也只能说我跟他们缘分不够，这些人没有办法跟着我继续走下去。可是反观一下，我不能只是把我的心眼放在于我所失去的人事物上面，我还有这么多关心我的人正在为我操心，正在为我就是为我支持着我，正在等着我，希望着我能够快乐，还有这么多人这么真心在关心着我，支持着我，这不就是生命的珍宝吗？我还有这么多可贵的人事物，我不该把自己的心思只放在于说我所失去的那些人事物上面。这是一个很大的体悟，一个很大的体悟。但也很感谢那个老奶奶的微笑，她把我的那个心，把我那个封闭的内心，那一笑，那一瞬间就融化了，就打开了。所以呢，在我的生日那一天，其实是我朋友他们都是提早庆生，反正就在我生日那一天，然后呢，我来到了一个，我又回到那个伤了我很深的那个地方啊。那我在那里面的内心就是很平静。其实整个事件呢，一直到我生日的时候呢，已经是发展到最糟糕的状态了，不会再比它更糟糕了。最糟糕就是这样子，已经发展到最糟糕的状态了。可是我内心呢，却是非常的平静，然后非常的光明，非常的祥和。然后呢，我就有所体悟啊，就觉得说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好像这么的捉摸不定，大家可以快快乐乐聚在一起是这么的有缘，可是呢有可能毕业啦，各奔东西啦，误会啦，或是理念不同啊，就又散掉了。那可是呢散掉的时候呢，可能又在某个地方我又跟某一群人又志同道合， 又会或许在一起了，或是毕业之后不久之后呢，某个学长姐大家又回来又聚会了。也就是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缘分呢，成立了又消散了，消散了又成立了。虽然我没办法去控制它一定要如何的保持下去，或是说怎么样，但是它就是会这么的好像波浪一样，一回起一回退。包括说你所不喜欢的事情，可能呢谣言诽谤重伤就来了。但是呢经过波涛之后呢，可能洗去一些人，但是呢可能有其他人并不受影响。那有可能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些负面的东西随着时间就消退了。然后呢就是说，也许在我们这么无力抵抗的时候呢，在我们觉得哇这些负面东西好难受的时候呢，下一秒怎么就结束了。所以给我一个很深的感觉是说，即使说我们人就是说可能这一刻很幸福很快乐，我觉得那要好好把握当下，好好珍惜那一刻，因为呢它可能下一刻就消失了。可是消失之后呢，消失之后呢，是不是就不再回来呢？不会，再过不久之后呢，这种快乐、这种欢乐又会再度形成。也许是相同的人事物，也或许是不相同的人事物。可是呢，这个欢乐的事情，它会在缘分之中慢慢的再出现出来。然后那些负面的事情也是一样，突如其来的就来伤害了你。然后呢你可能为这些事情很难过，然后呢被困在里面。可是呢其实如果你的心可以放开，或者说你的心愿意等待，能够比较承受这些事情的话呢，你只要撑得住，不要乱了你的脚步，不要把你自己的心思陷入黑暗的漩涡，陷入自己情绪的负面漩涡的话，不要去恶性循环的话，其实某一刻他就忽然被拔除了，来得莫名其妙，去得也莫名其妙。什么时候会再来不知道，可是你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他再来的时候呢，只要你能够稳住自己，只要你能够不要太去在乎他，用一种比较平常平常心的看待，来的自然会走，走的还是会来，就变成一种常态。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有一种很深的感觉，就是好的坏的，你所希望的或你所不希望的都不是你能控制的，你没有办法硬要他们来或硬要他们不来。但是呢我们可以学习一种东西，就是把握当下，还有坦然去面对，还有就是不要执着，不要自我情绪陷入自我循环，自己把事情给复杂化、严重化，自己认为说这就是已经是无法避免的悲剧，就是说一定会让自己永远被钉死在那里面。不要这么想，因为只要你自己的心可以维持一种超然超脱的话，很快的这些事情自然就会消散。所以呢我那时候呢在我的生日那天呢，我就写的很短短的几行字，这是我你可以算一下时间，要是反正呢这个就是我大学的时候一个纪念啊。那我写的就是珠圆汇聚，如随风流转，聚也一时，散也一时，世事不可捉摸，却又恒常存在。正其之所以奇妙之处，当下唯有当下，泰然处之，泰然处之。